Hello， 大家好，我是教你闺房的一千种玩法，让你和你爱的人更快乐的情趣私教李希墨。两周前呢，我在一块听听上跟上万人分享了一个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品质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女性高潮的基本原理和适用姿势。不知道大家听完上期的讲座之后，有没有立刻去执行呢？践行后你的愉悦感产生了哪些变化呢？记得在希墨实验室的微信公众号上把实践的结果分享给我。上期的讲座是基础，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要来讲一点进阶的内容，女生如何获得潮吹。我们在一些羞羞的小电影里经常会看到潮吹的场景，女优大量的液体喷涌而出，场面可以说是壮观了。男生看到这样的场景呢，会特别兴奋，特别想让自己的性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体验，而女生看到呢，可能就不一定会那么开心了。为什么？一种是你发现你自己不会潮吹，然后你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你会觉得是不是我的身体不正常，人家可以我却不可以。另一种是你也许觉得这太假了，我本人曾经就是这样的想法。就在不太久以前，我还是并不相信潮吹的，我觉得那一定是尿液，因为平时高潮的爱液再多也是缓缓的流出来，而不可能是喷射出来的。而且从性爱本身的生育功能来看，男生喷射精液可以理解，这是为了让女生受孕嘛，而女生的液体如果以喷射的形式出来，不就影响受孕了吗？这怎么想都不科学呀。尽管我那时候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资料上面都说潮吹是可能发现的，英文里叫做 female ejaculation，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并不足以说服我，非要自己去试一试才行。后来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阴蒂按摩、G 点按摩、定点刺激、XO 挤，把我能想到的技巧全都用上了。前期也失败了很多次，而大概在第七次左右我就学会了潮吹，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很奇妙，我觉得我的世界又打开了一扇门。阴蒂高潮是最简单的，但是结束的很快，稍纵即逝，而在阴道深处的宫颈高潮可以有很强烈很深入，持续时间也特别长的感觉，但是却非常难有瞬间释放感。而 G 点高潮和尿道高潮，也就是我们说的潮吹，兼具强度和爆发力，但缺点在于爬坡的感觉很难积累，一个操作不好，你的兴奋曲线就被打断了，要重新开始了。这几种感觉各不相同，也各有千秋，如果只体验了其中一种就放弃去探索其他的，那就相当于一道菜里只放了油却没有放盐，只有甜味却没有香味，总是不完整的。每个女生都有实现每一种类型高潮的潜能，这是你的天赋。就像每个人的味蕾都可以体验到不止一种味觉，你不会去抗拒一桌色香俱全的盛宴，所以你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抗拒享受潮吹这样的别样的会让你疯狂的快乐。潮吹课程我会从四个角度来分享女生潮吹是如何做到的。第一部分呢是关于潮吹的迷思和潮吹的准备活动，第二部分是如何用手实现女性的潮吹，第三部分是如何用男生的器官让女生潮吹，第四部分就是如何用情趣玩具加速女生潮吹。今天课程我们会先分享第一部分，关于潮吹的迷思。首先，潮吹等于高潮吗？潮吹的原理其实是在性爱中对尿道的刺激导致尿道旁腺分泌的大量液体，从而产生喷射的现象。潮吹并不等于我们常规所说的性高潮，它很有可能发生在阴蒂高潮之前，也可能发生在高潮之后。潮吹舒服吗？其实潮吹所带来的快感更多的是一种喷涌而出失控般的释放感和视觉冲击，跟一般的性高潮的感觉还是略有不同的。潮吹的液体是尿吗？平时女生的爱液往往是由前庭大腺所分泌的， 而潮吹的液体是从尿道旁腺分泌的，它有一定的尿液成分，但是不完全是尿。当然啦， A 片里的潮吹大多数都是女优为了视觉效果事前大量的饮水刻意释放的尿液，十有八九不是真的潮吹。那么潮吹对身体有害吗？如果你为了潮吹而刻意憋尿，那可能会伤害膀胱。除此以外，正常的潮吹目前尚未发现对身体有任何的害处。潮吹的准备活动，第一点，我们需要在事前排尿，并且补充250到50毫克的水分。喝水呢，不是为了憋尿，而是为了保证身体正常的分泌体液。无论是要分泌常规的艾液，还是尿道旁腺的液体，你都不能让身体处在缺水的状态。第二点，充分的前戏是必须的。我们在上期讲座里也说过，女生要勃起了才能爱爱，而且女生勃起的原理跟男生是一样的，就是充血嘛。全身的按摩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让血液更容易传输到性敏感地带。不管是乳房、阴蒂还是 G 点，你在充血的状态下刺激它们，效率都比不充血的时候要高很多。比如充血后抽插一次，快感可能比平时5次的快感积累还要强烈。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最容易唤起的前戏方式，例如有的女生喜欢看一部唯美的爱情动作片，有的喜欢全身按摩或唇舌漫游等等。全身按摩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先从不敏感的位置开始，再到敏感部位。很多人一上来就开始去刺激最私密的位置，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对的。先揉按大范围，例如大腿内侧、下腹部，再聚焦到目标点、小痘痘、G 点等等。你也可以从脸颊开始，到脖子，再到耳后跟、背部、大腿外侧、内侧、小腿、脚趾，最后再回到中间地带，在腹部和耻骨之间游走，接着再刺激小痘痘。唇舌漫游是指用嘴唇和舌头来服务全身，具体的方法我们接下来也会开一堂唇舌功夫的课程，详细的讲解每一个动作。为什么我说按摩不要只在阴道附近，而是波及全身呢？因为如果全身的血液循环都在加速，快感会非常全面，不仅是器官附近感受得到，而且全身都可能有强烈的感受。前戏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这个跟时长没有关系，而是跟唤起的程度有关系。有的前戏绵延漫长，有的前戏短促而激烈，它们是不同的风格，没有好坏之分。就像一段音乐，不管它是快速激烈的，还是和风细雨似的，都有可能是好的音乐。关键是看对方在情绪上是否已经真正的进入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说，男生的欲望就像烧铁片，热得快，冷得也快，而点燃女生的欲望却像是在烧水，达到沸点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一旦沸腾就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很多时候啊，男性的耐心甚至比技术更重要。女生湿润了也并不等于她准备好了。如果说非要给准备好设定一个标准的话，我们认为是当女孩开始求你进入下一步时，我再强调一遍，当女孩开始求你进入下一步时，这个时候会撩妹的男生往往会故意再拖延一会儿，你要我偏不给，这才是燃起欲望的办法嘛。第三，心理建设，暂时去放下理智，回归人类的本能。相信绝大多数女生在爱爱中都有过想尿尿的感觉，而最终却没有实现潮吹。为什么呢？虽然潮吹不是尿失禁，但是外观上看起来和尿失禁很相似。女生很可能因此产生焦虑，担心自己的样子很糗。而在爬坡的最后阶段，大脑的理性主动地阻止了潮吹的发生。人的大脑可以分为理智脑、情绪脑、爬行脑。最理想的状态是在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重大决策时，让理智脑来主导。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和喜恶时， 让情绪脑来主导。在需要放松和休闲的状态时，就要将本能脑释放出来。应用到两性关系里，就是选择性爱伴侣时用理性脑，因为这样可以规避一些不良的性关系对你身心的伤害。而性爱前戏的阶段用到情绪脑，制造一个浪漫的氛围。在冲刺高潮阶段，我们就要释放本能脑，也就是爬行脑，去放纵，去不顾一切，去全情投入，这样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性爱巅峰的美好。有时候有一些古怪的性癖好并不可怕，只要他善于切换理智脑、情绪脑和本能脑之间的关系，把性幻想与现实区分开，那么这个性癖好就可以为他的性生活增色，而不会对他真实的生活造成伤害。古人说，床上夫妻，床下君子。在床上，你可以是他的奴隶，他可以是你的主人，你可以是他的小贱人，他可以是你的大坏蛋。在床下，你是他尊敬的妻子，他是你心爱的丈夫，这并不冲突。女生只有对她的对象足够的信任，心情足够放松时，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本能。我们说，最好的性都发生在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刻。第一次尝试，建议把地点选在浴室，或者在床上备一次性的成人护理垫、婴儿使用的隔尿垫，制造安全的环境，有助于放下顾虑。放音乐，点蜡烛，蒙眼睛，用玩具将女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性爱上来，也对释放本能是有帮助的。另外，在你的脑子快要跑偏时，采用深呼吸的方式，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在沙滩上，在高空中，在一切你发生过性幻想的场景里，完全放松，去享受对方或自己的爱抚和服务。为什么我说或自己的爱抚和服务呢？因为女生独自自慰时也能产生潮吹。第四点，做好试8到15次才能成功的准备。女生的痘痘高潮和男生的龟头高潮是最容易实现的，几乎不需要学习，你的身体本能就会告诉你需要这么做。但是女生 G 点高潮、子宫颈高潮和男生的前列腺高潮，以及男女的全身高潮 full body orgasm 和潮吹，都是需要后天的探索才能获得的，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好处同样是巨大的，你的愉悦感会非常强烈，你会体验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你的世界像是从此之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因此它是非常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次探索时，为潮吹准备30到60分钟的时间。别听到这个时间就害怕，这30到60分钟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做前戏和按摩的，并不是要求快速的抽插1小时。女生在过程中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难受，但是这个难受是打着引号的。刺激到尿道呢，可能会过于敏感，因此你的身体会开启防护机制，去把这种快感压下去。就像爬坡快到顶峰之前是最容易放弃的，因为这一段是最难的。当然，大家对潮吹也不要强求，毕竟潮吹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高质量的性爱才是。潮吹课程的上半部分，潮吹的准备工作就先分享到这里了。那关于如何用手让女生潮吹，如何用男性性器让女生潮吹，以及如何用情趣玩具加速女生的潮吹，我们将在这堂课的下半节再细细分解。西莫实验室情趣1000种玩法，下期见。